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 Macario， 这次呢还是由我来代班主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叫 Jeff，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可以有这个查经的机会。
大家好，我是 Ashley，第二次来这里很开心。
好的，欢迎两位新朋友，也是欢迎这位 Rachel， 不老的老朋友。好的，那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呢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呢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使徒行传。幸福时光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鞍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内容作为参考，我们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和分享的过程中满得恩典。好的，那今天的题目叫做《你们为何而来》，要看的部分呢是《使徒行传》十章第九到二十三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
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
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
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还有续圣经的广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题目呢叫做你们为何而来，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十章九到二十三节。好的，那上一期我们是讲了十章的一到八节，那想让 Rachel 姊妹再次的回顾一下今天经文背景是什么。
好的，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到了哥尼流虽然是罗马军队的百夫长，属于外邦人，但是却敬畏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并且他在异象中听到了使者对他说的话以及上帝的吩咐，然后他很快的就回应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吩咐，
对，一个吩咐。他在神和人的面前呢，都表现出了真诚的信心。然后在这节课我们也会看到他的祷告和施舍被神当作馨香的祭物所悦纳，并且被视为敬虔之人的典范。然而哥尼流单凭自己的信心与热心呢，并不能获得救恩，因为他尚未听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福音。于是神差遣天使吩咐他请彼得来传讲救恩的好消息，哥尼流也立刻顺从，打发两位同样敬畏神的仆人和一位随从前往约帕。
好的，谢谢雷秋姊妹。雷秋姊妹的分享中呢，也是带有了一些这个背后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哥尼流，神为什么要派遣哥尼流去见彼得啊，是因为他想要让哥尼流是了解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福音。
嗯，
好的，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哥尼流和彼得相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上一期的话，我们是看到了哥尼流这个部分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是把视角切到了彼得这边，我们就看到彼得也是在祷告，也是看到了异象，就跟上一期哥尼流一样。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第十到十一节到十二节里面是彼得看到了异象，我们想让大家来看一看彼得看到是怎样的一个异象，然后呢，这样的异象对于彼得来说会有怎样的一个意义呢？想让杰夫弟兄来分享一下。
好的，在这里呢讲了天开了这个说法具有神的启示降临的象征意义。
嗯，
接着一个器皿从天而降，看似一个大布，在这里强调了器皿的非常的大，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所显明的神的启示绝非非常的清浅，而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嗯，
然后又讲到了四角细绳，它分别指的是东南西北，这就是意思是全国各地的意思。所以正如意象的内容所示，这一意象就表明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应毫无分别的听闻福音并获得救恩。还有在这些意象当中呢，彼得看见了那些大布里面所装的各种各样的走兽，很可能是犹太人所认为可吃与不可吃的动物掺杂其中。就是犹太人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律法，就是有些东西可以吃和不可以吃，但是神给的意象当中，在这里的布里面装了就是既可以吃也不可以吃的东西。就是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所以在这里的话，这里宰或者是抓来吃的希腊原词就本指的就是献祭而宰杀的行为，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吃。在这里要去吃。所以在这里又可以知道彼得由此出尝神要打破洁净与不洁之界限的信息。
好的，非常感谢杰夫弟兄的分享。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呢，就是看到就是彼得看到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现象，就看到好像有一块非常大的一块布掉下来，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动物，然后呢又是有声音对彼得说要把这些动物起来宰来吃。好的，那看到这样的意义呢，就是说首先它非常的巨大，所以说非常巨大的一个启示要给彼得。然后呢刚刚也是 Jeff 弟兄分享的，就是说这样的动物里面是由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呢，是有一些是洁净的可以吃的，有一些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的。但是呢在这里在意象中呢，这个声音是对彼得说把这些动物都宰了吃，所以就包含了这些彼得所认为不洁净的东西。你是在后面的经文也可以看到，那这样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说是要打破彼得原有的这样对洁净和不洁的这样一个界限的一个成见，对吗？
对对对。
好的，那其实根据这样的一个意象，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是说是想要打破彼得的成见。那彼得他当然是有这些成见，所以他看到意象之后是怎样一个反应呢？那这个反应又是体现了他怎样的一些成见？想要先让瑞秋姊妹讲一讲。
好，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四节，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能看出来彼得是对这个命令 是难以接受的，他拒绝了。因为在那个部中的走兽不仅有可食之物，也混杂着特别是他之前信的是那个犹太教嘛，然后他是有不洁的一些动物，就是但是神呢却将部中一切的走兽，不论是可食的或者不可食的，都视为同等可献为祭可供食用，命令他去捕来吃。所以彼得就很惊讶，其实他是认为那些东西在他之前他也没吃过，他认为那也是不洁的，他也绝对不会去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彼得也有可能将这个会看作是不是神对自己的试探，就认为若吃了不洁之物就违背了对神的忠诚，所以他就说，哎呀，神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我也不会去吃它。他可能会期待从这里面得到神的一个赞许。
好的，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分享。然后呢，如果我觉得我想象彼得，他可能还觉得说，神你要试探我，这个也太小儿科了，我从小就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吃，你还让我吃这些。他当时可能真的就像Rachel姊妹分享那样，是期待所得到神的一些赞许，说你看我从来就没想过吃那些东西。但实际上那个声音是告诉他应当去尝试，也不是说尝试，就应当去打破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在十五节是第二次声音再次的跟他确认说这些其实没有不洁净，都是神所洁净的，所以彼得也不应当去把某一部分当做就是污俗的不洁净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再次体现了，就是说彼得当时在犹太教的律法之中有这样的一个成见，就是说旧约中这些规条其实是把有一些动物有些食物是视为洁净的，有些食物视为不洁净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代表了他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是洁净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那其实彼得可能当时是没有体会到在这个讲食物的这个背后可能有更深层的意思。那他也是其实是不断的拒绝这样的一个命令，他可能确实还是觉得在试探自己。
对，
那这样的一个成见呢，我想也是想让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曾有过类似的一些成见，就是即使在自己接触到了信仰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是不是还是有原有的一些观念就是根深蒂固在自己的脑海中，然后在有些不经意的情形之中就再度的体现出来。还是想让刘秀姊妹先分享一下吧。
好的，就是我感觉从小在受到教育当中对错误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虽然告诉我们小错误也不要犯也要去避免，但是会有一个区分小错误和大错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可能怎么说，在我心里自己也有一个划分，就可能在没有人的地方闯了一个红绿灯，和我去偷了一个东西，然后再到去比如说伤害了别人，这样子我会感觉他们的等级是不一样的，就是坏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接触信仰之后，我的脑子知道认识到说就是上帝看我们每个人的罪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嘛。特别之前还有一幅画，就是有一个梯子，然后从有一层到一百层，就是我们在平面去看的时候感觉一层很低，然后到一百层很高，然而在上帝在天上的一个视角去看那个一层到一百层的梯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差不多的那个高度。感觉那个有帮助我稍微理解一点点，就是说上帝在上帝的眼里罪是没有大小之分，然后大家都是罪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的心还是比较难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这样的一个方面，就是我的心里还是会看平常 特别是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些那种伤害性的新闻，然后社会报复性的新闻的时候，心里也会忍不住的去，就是怎么说，有点咒骂，特别不好，但是会有那种不公，然后那种感觉吧，就会还是比较，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在我信仰的之中。
好，感谢瑞秋姊妹分享。我觉得其实两个可能是有，就是分享里面可能有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吧。就有一个就是说罪的，就是怎么说，恶行的大小，
嗯嗯，
可能在神的眼中就是说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就是罪无论大小都是能被救赎，能被原谅。
嗯嗯。
那我觉得第二点讲的就是说，在生活中看到一些罪行的时候感受到不满，我觉得是非常正常，这个倒是可能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嗯嗯。
如果你反而说，如果你看到新闻中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罪行，你反而没什么感觉，我觉得才是奇怪的。
也是哦。
嗯。我觉得，但是呢，我刚讲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成见，就是说还是以我们人的角度去判断，说比如会自己跟别人比较，说这个人可能做的事情比我差劲多了，
嗯，
是这感觉吗？就是说他比我差劲，所以我比他好，那种感觉。
可能会在一些事实上还是有这样的优越感，或者同样的也会有那种自卑，优越来的自卑感也会就是在比较中产生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好的，好的。
嗯嗯。
所以刚刚那个就是梯子那个比喻，我觉得也非常形象。
嗯，
可能就是说我们就可能就像一些那个小学生在那个小学里面比来比去，可能神可能就是教授级别的，或者是这样一个级别。
嗯，
其实我们可能还在争论说，哦，我三年级比你一年级厉害，这种感觉。那就是感觉，那其实我也有非常类似的一些成见吧，就是说还是可能会有因为这是传统的一些道德观念，就是认为说就一个人即使他可能没有信仰，但是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你可能内心还是希望他就因为他做的好事得到一些奖励啊，或者说一些救赎吗，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说会觉得很可惜，就是有些一直在做好事的人，但是就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可能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就跟你说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一个救赎。
嗯，
那其实在今天的经文中也是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哥尼流为什么他已经是非常敬虔，就是常常行善行的人，那神还是指引他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就把他放在那里就好像说已经 OK 了。
对
对，反而是进一步的引导他去真正的接受这样的福音。那其实当然也是对其他的使徒的一个提醒吧，就是说要去接受这些外邦人。那 Jeff 弟兄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其实我的分享跟大家差不多，我也会对某些特定群体会有很多的偏见。
嗯，
比如说在我的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喜欢喝很多酒，或者是抽很多烟，所以说每次当我遇到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谈话主题也是说啊，今天喝了什么好喝的酒，买到了什么很珍贵的香烟等等的时候，我就会内心对他们有一些的排斥感。
嗯，
就是我的内心就会出现一个声音，就是说啊，这些人他们不是好人，我不要跟他们谈话，他们没有资格这样子，他们也不会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所以在我的内心里已经给他们下定了一个界限，就是说他们不适合当基督徒，我会在我的心里给基督徒贴上标签，只有做什么什么才会成为基督徒，只有做什么什么才会成为基督徒，这样子。
哦，好，感谢分享。那其实跟这边也是非常类似嘛，就比如说彼得可能就是会认为说只有不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的人才是真正信神的，可能是这种感觉。
对对，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的，那 Ashley 姊妹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对，我刚刚听大家分享也是就是比较相似吧，可能就是日常就每个人的这种就是固有的那种价值观呀、世界观呀，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宗教观，我感觉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就是会影响我们一个判断吧，对对别人啊，或者我们的就是跟人相处的时候。 然后刚刚在听大家分享的时候，突然间想到，就我对就是基督教，对宗教，对我的信仰有一个比较，就是一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对立，就是科学跟宗教。我之前刚开始信那个，就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难以接受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当中的我觉得就是科学是所很多东西都可以被认证的，被证明的东西嘛。但是信仰的东西，信仰它是只能用心去感受，它是看不到、听不到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心想，这个那不就是违背科学的一个东西吗？所以就我的一个固有的观念是这样的。但是的话，在慢慢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话，我的这个观念可能就会，我感觉现在是在这种就是对立感在慢慢在缩小。我觉得就是之前是有一位牧师跟我讲，我就把我这个疑问跟他讲了嘛。我说牧师，我有这个疑问嘛。他跟我说，那科学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就是这个世界的万有的这种规律啊，什么东西的，是上帝本来就已经创造好的一个东西。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我们用现在现有的知识去慢慢的去验证上帝在已经创造好的这些规律，去验证这个规律是正确的，这个是科学。所以他的话当时就让我就是有点就是脑子开窍的那种感觉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对，茅塞顿开，就感觉好像是我原有的这种就是受到这种教育，或者我原来的就是在信仰形成之前的这种就是这种世界观呀，就会有所改变。对，我被我的信仰就是慢慢的在改变啊，但可能没有完全吧，没有完全，但是会有一个这个进步。对，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就是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无论我们是在信仰中经历了怎样长的一个时间，其实总是有我们固有的信仰之外的一些观念，其实还在我们的脑海中，那是对我们做出判断啊，或者说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还是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其实在二十节里，我们看到彼得这样一个我们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徒，那刚我们在异象中也看到说这个声音已经是连续三次对他说，十六节说一连三次用这样的告诉他说你可以吃这些东西。然后呢在十九二十节，彼得还是在思考，他还是很疑惑，可能还是有一些没办法接受的事情。那二十节里面圣灵是再次跟他说不要疑惑。那我们也去看到，即使彼得也是需要圣灵很多这样一个鼓励和确认，才能够去打消他的一些疑虑，去消除他的一些成见。那刚刚大家也是分享了，就是说即使是在信仰之中还是有一些成见，有一些过去的观念影响自己。那想让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也有经历就类似的经历，圣灵给了你一些信心或者确信，让你打消一些疑虑呢？好的，也是瑞秋姊妹先说一说。
我在之前我会对选择非常的害怕，就是我后来做了心理测试，我测试我自己是那种就怎么说有两个倾向，一个是危险回避，还有一个是刺激追求，就都非常高的一个人，就是所以就会可能会导致我本身的性格上就是会在做选择的时候想到很多面上，所以那个过程也比较痛苦。然后会对于就是在选择中失去的那个部分，就是会比较怎么说遗憾，就是感觉没有抓住，感觉就少掉了什么的，就缺掉了什么一部分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在一些事情当中，在上帝的一些指引当中，我会发现就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没有一个一定要做的一个选择，不论我们做哪一种选择，上帝会有他的一个指引，并且就算是可能做了错了一个选择，那他也会按照他给我们设定计划的那个方向，把我们引导到他所希望带领我们去的那条路上吧。所以我觉得也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自由感，就是在选择上会获得一些自由感。就只要是那个在选择之前就在整个过程中是跟他保持一个 沟通的一个状态的话，就是会能知道啊，原来当时他有这样的计划，然后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会少了那些怎么说失去，然后什么虚空感，就会多一些自由感的那种感觉。嗯，
好的，感谢姊妹的分享。那我来讲讲的话，我觉得之前也是有，比如说像刚刚 Jeff 弟兄分享那样，会对某些人或者某些群体有一定的偏见，就觉得说这样的人就自己不太喜欢或者很讨厌，或者说对他们就假设他跟自己不是很合得来或怎样的这种感觉。那也是在信仰的过程中，其实是圣灵感觉多次的鼓励我，其实对本来可能有些成见或者不太喜欢那些人，去主动的由我先出发，以友好的一个方式去跟他进一步的了解那些人。那很多时候是在了解过程中才可能发现，其实不是那个人本身怎么样，而是我自己已经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给他已经判断好了，其实他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我所认为的那种感觉，只是我对他的一些判断已经认为了他就是这样，认定了他就是这样的人。那反而是在圣灵的鼓励中，能够我自己首先去勇敢的以友好的一个姿态跟去跟他交流，去更多的了解这样的人，反而很多时候更多是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发现了对方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在信仰的过程中通过圣灵有这样的一些改变吧。那 Jeff 弟兄和Jeff 弟兄先来。
好的好的。那我的话是，首先就是我所属的教会是一个国际教会嘛，所以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外国人。其实说到外国的话，我一直对于很多的国家带有一些的偏见。然后就比如说有些国家他们一些人的话，他们就是一些的比如说比较脏，比较的不注意卫生。然后但是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吧，就是我们教会突然来了一个弟兄，他是印度人嘛，然后他就是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非常的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因为一些的原因，他想要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一开始的话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就是同吃同住嘛，就会让我比较的害怕，然后也会让我非常的对。但是因为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和干事们就是说，你要不要去挑战一下，因为现在他也是要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团契嘛，要不要一起做个挑战。所以说我选择去顺服嘛，然后我开始跟他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去传福音，还有一起去服侍教会的时候，发现他完全是超乎了我的一些的偏见。他也会就是他非常的注意卫生，然后他也会非常的帅气，就是他也会就是他会在教会做几声赞美嘛，就是他在赞美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印度人的形象，而是一个非常的有神的恩典的一个形象。然后我会跟他一起进行就是也会一起出去玩，或者进行的一些的一起吃饭嘛。然后有一次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发现他在吃的非常开心的时候，他会开始用手去吃饭，就是用手去抓着吃饭。然后我说哎，这样你 OK 吗？他说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好，你要不要试一下？然后我也去跟他学了一下，用手去抓着吃。对，发现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不舒服。所以当我去放下我的成见，放下我的偏见，去人对人真心的交流的时候，发现还是挺美好的，还是挺有神的恩典的。对，
好的，也是非常能特别的一个经历。
对，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是的，不是很多人有机会真正的接触，或者说这么亲密的接触，就是原先带有一些偏见的一些群体。
对，
好的，那Ashley姊妹有没有？
我想了一下，我这个打破这个偏见，之前我就是去的那个教会很小嘛，然后但是会有很多外国人，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用英文做礼拜的嘛，然后很多就是说一种青年，他们是比如说韩裔的应该韩裔美国人或者什么，他们就是那种 就是会去那个中东那边传教啊什么东西的，然后中途偶尔到韩国来，然后待一段时间，这样就接触到这些青年嘛，然后都很厉害，然后我看了一下，哇，都非常优秀嘛，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哦，我当时很奇怪，我就想，哎，这么优秀，哎，干嘛就是要做这些就是义工啊什么？他们完全可以为了自己过更好的生活什么什么的，我当时不理解嘛，然后慢慢的就会被他们的就哎就看起来很好，就看起来他们每个人也都是有感觉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很有使命感呀什么的。慢慢接触下来的话，我之前固有的那种就是人生的价值，就是说一个人活着的那种意义啊、目标呀、价值呀，这种传统的固有的这种思维方式好像就慢慢的就被改变了。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是我感觉有信仰和没信仰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是慢慢让我感受到。对，
好，感谢分享。可能讲的是一个就是说信仰对我们的价值观的一些改变。
对，
好，那也是在我们大家的分享中其实都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当然是都是有原先的一些观念影响着我们，那在信仰的过程中也是神不断给我们经历，让我们去打破这些成见。那当然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们一生可能都需要不断的去打破一些成见，那可能有时候也会有新的成见，那就是这样一个不断需要一个努力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收获。好的，那最后我们想要分享的是22-23节，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灵是告诉了彼得说哥尼流一行要来了，你要去见他们，但是呢圣灵其实说的没有特别的清楚。那彼得之后呢也是通过跟哥尼流一行他的接触和交流之后才逐渐更加明白了神的旨意。那这里呢想让大家做一个发想，就是说为什么神不一开始就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彼得呢？就比如说告诉彼得，我要你做的就是现在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我要你做这个去那里然后怎样，所以召集这些人，那就像一个怎么说呢，像一个剧本一样就一步一步的告诉他，而是让彼得真正的通过跟这些外邦人的接触才更加的了解神的旨意。那也是想让大家就一起分享一下，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疑惑，就是在自己的生命中是不是在寻求神的指引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神只告诉了自己一个大方向，甚至说没有很多的细节，那也是说希望神说的更加明白更加仔细一些也是想让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那还是 Rachel 姊妹先来分享一下。
就是在看圣经里面其他人的时候，也是好像上帝不太有就是说你怎么1、2、3、4、5这样去做的一些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反而真的就是上帝说的很清楚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的怀疑，哦，那个是不是上帝说的一些话。我觉得他是一个他的一个那个工作方式吧，他对我们的一个工作方式。然后我觉得在我生命中我会有像一开始在刚开始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希望上帝直接告诉我答案，就比如说圣经的一些我不能理解的话语，我说就可能之前看到的一些，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你能告诉我直接是什么意思吗？但是后来我知道啊，要自己去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且每一个人的一个那个解释或者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是一个例子，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也是，但后来慢慢的我好像也不太这么问了，就是不太说上帝，就比如刚刚我分享到的选择的那个地方，也不会向上帝说你告诉我选择哪一个，我知道有他的意思，但有一个情况是我一直希望他能告诉我，直接告诉我怎么去做，就是向家里人传福音，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就是而且毫无头绪，并且怎么说不是风险高，就是这个也是可能我觉得不太合我的意义，或者说不如我期待的那些时候，就会更加的反应就会更加的 大一些，就会可能也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的谦逊了，所以之前也会有想过说，啊，上帝，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就是这个福音我该怎么传给我家人，通过谁传给我家人，用什么方式传给我家人，有这样去问过，但是我觉得这也应该也不是他的工作方式，就还是需要一直的祷告吧。
好的，感谢Rachel 姊妹的分享。那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类似的经历，比如说想要在学习生涯中，比如下一个学校要去哪里啊，或者说毕业之后工作要去什么地方啊，其实我们人的性格就是希望说，当然如果一切都定好，都神告诉我们最好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当然是非常希望这样。那我也是觉得说，像彼得这里也好，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好，神正是给我们这样一个自己探索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才是真正实现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意义。神是希望我们在为他做工的过程中，是一个我们一直讲同工，就是说一起和神并肩，一起完成他的旨意的一个角色，而不是说神只把我们当成这个像积木啊，或者说像工具一样的这种感觉，他是真的想让和我们一起这种感觉，所以那让我们真正参与其中，就不能只是说我们接受非常仔细非常详细的一步一步怎么做，而是真正让我们在生命中去体会，我觉得也是可能神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爱在其中吧。Jeff 弟兄，
我有联想到我的父亲吧。我的父亲的话，他之前教我打篮球，他也教我就是比如说做家务。我想到当时我父亲教我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比如说打篮球的话，第一你要把篮球打起来，第二走三步，第三投篮。或者是刷碗的话，他也没有对我说，第一你要打开水龙头，第二你要放洗洁精之类的，就像说明书一样给我说明。如果说我想一下，如果我的父亲他就是按照说明书给我说明的话，我反而会觉得非常的烦，不愿意听。但是我的父亲他就是亲自带我去篮球场，他给我演示，并且他就是教我怎么做，重要的就是说在我做的时候他在我旁边指导。我觉得神的关系就像父亲对我的关系一样吧，他让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只会给我一个方向，但是他并不会去直接告诉我一些细节，因为他知道我会不愿意听，我会不耐烦，对。但是他在我做的时候，他在我有行动的时候，反而会去一一的去指导我，去给我关心，并且去体会我。这个感觉就像是大卫他在写诗篇的时候的，就是聆听大卫，他也说神知道我的心在想什么。我觉得神他是一位充满人性的一位神，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每一步怎么做的时候，他也知道我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挣扎和矛盾，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对，好的，也是通过跟父亲的一些经历，也是我们常常说神是天父嘛，那当然神也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把我们看作是像孩子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人类这个父母可见，就是说一个小的缩影吧，就是
对对，
也是能看到说父母也不会给孩子的指引，就是说像说明书一样，就是感觉非常奇怪。
对啊，
就是没有把孩子当成孩子，就是把孩子当成这样员工吗？
当机器人，
当机器人，
对，
那种感觉，扫地机器人AI。然后也是AI 好像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比如你问 AI 要怎么做的话，AI 就告诉你一步一步。AI 可能跟人目前来说，至少差距还是在这方面，没有办法有那个跟他一起在做什么事情的感觉。
对。
OK， 那 Ashley 姊妹有什么想要分享吗？
其实大家都说了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不是说父母对子女的爱有一种爱叫放手嘛，让他自由给他让他自由飞翔，让他活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给类似吧，有这种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嘛，然后 因为爱，所以他就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活出自己的样子。还有我感觉就是就是一种惊喜吧，他给了你方向，然后没有告诉你，就是一步没有，但是没有一步步给你安排好，然后这样子你就是可以自己去设计，自己去探索，然后完了之后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会有失败，会有痛苦怎么的，会有各种尝试嘛，但我觉得更是充满了惊喜嘛。
嗯，
就是说每一步的话，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那就会有期待，然后就会有惊喜嘛。我觉得这种就是会丰富了我们的人生，那我们就是那种各种情感，各种就是体验，都就是让我们这个生命会变得更加丰满。
嗯，
我觉得这个就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大爱吧。
嗯，好的，感谢 Ashley 姊妹的分享。 Ashley 姊妹也是因为自己有小孩，
哦，对，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希望我能放手。
好的，
不敢放。
嗯，也是在我们这边呢比较的有经验的一位。好的，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那总体来说就是说，我觉得无论如何，神是希望与我们一起去完成他的一个旨意，而不是把我们当做，就不会让我们就成为像在工作一样的感觉吧。更多的是我们这样的同工，不是说单纯的工作，而是一起的，一起的侍奉，感觉是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吧，可能是更多像战友一样的感觉。
嗯，对。
好，那最后也是大家自由分享的时间，想问一下大家通过今天的学习有怎样的一些收获。嗯，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就是有看到上帝通过那个让彼得去吃那些洁净和不洁净混在一起的那个东西，然后让他认识到就是之前的那个旧的观念在他自己的心中存在，然后并且打破了那样子，让他打破了那样子的观念。我会想到其实上帝也会就是教导我，我肯定还在我的里面还会有很多因为以前的一些习惯，或者说因为人类本身的一个特质而存在的一些偏见，还有一些需要消除的东西。就是我在回应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像彼得一样，就是以为是上帝开玩笑，或者说就是会拒绝，但是他也是会用他的方式去让就是我能够去明白吧。我觉得也是有多一点点的信心，就是在这个方面。嗯，
好的，那 Jeff 弟兄，
那我的话，通过彼得的表现，就会觉得啊，真的就像联想到了一段经文嘛，就是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OK， 怎么应该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真的非常渴望认识神，我也渴望神可以像指引彼得一样指示我的生命的每一个道路。所以说，但是我发现我渴望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或者是我内心的一些的小小的私愿，但重要的就是如何的去认识神。我觉得就像彼得他认识神，他认识耶稣一样，我的生命当中比起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去认识神，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什么样的品格，他的品性是什么样子的。只有通过了解他，我才会去做好神要我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是我觉得认识神比较重要。所以读经也很重要， QT 也很重要，祷告更重要。
是的。
好的，我觉得 Jeff 弟兄分享就是说相比于具体要做的事情，可能是更多是了解神他本身，可能会给我们有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感觉。是吧？
对，
就是每一次可能每一件事情具体的只是相比这样的具体的只是可能说了解神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会让我们在无论怎样境遇中都有更好的一个决定。
对。
好，那 Ashley 姊妹有吗？
今天我们这一课我感觉分享的比较多的就是打破那种传统的固有的观念什么的，说的比较多。然后我就想就很重要嘛，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觉得应该怎么样呢，怎么样就能够做得更好呢，这块就打破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哦，在就要对经文更多的了解，完了之后坚定我们的信仰，然后在这个信仰方面然后可能有更多的成长吧。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我在这个就是很就会更少的受到这个以前的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吧。我觉得这一点然后今天能让我得到学习。对，
好，感谢大家分享。那我来讲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类似，就是说成见，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成长可能是获得更多的知识，就是少更一些未知，但我觉得成长其实我们很多忽略了一点，很多时候就是成见在我们的脑海中可能也把它当作是知识，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准则。可能成长很多时候当了新的知识会获得，其实是旧的一些观念打破，感觉是更难一些，因为我们自然而然的话是更多是愿意去维持现有的观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加一些新的东西。那我觉得是加新的东西肯定是比打破旧的更加容易一些，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把自己处在一个比较谦卑的状态下，我觉得才能够去愿意去承认说我们可能之前的观念是错误的。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承认自己不知道然后和承认自己之前所知道是错的可能是后者，我觉得是更加困难，更加是需要我们灵命的一个成长才能做到的一个事情。
是的，对对，
是。好，那也是再度感谢大家这一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一起分享。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43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